自从赵丽霞来到师专读书，身边的追求者可以说云集一般，各种诱惑纷至沓来，有的承诺分配好学校的，有的承诺让他进一步深造的，更有甚者居然说要出钱捧他做明星的。但这些赵丽霞眼中的癞蛤蟆，没有一个能入他的眼。赵丽霞心中追求的是那种哈姆雷特式的经典爱情，她一直觉得公主和王子最应该在一起。最后她选择了和她同届的赵海波，虽然赵海波没什么背景，但赵丽霞就喜欢他的帅气，他的才气，他的坦诚，他的贴心。因此他毕业以后冒着不一定能转正的风险，追随着赵海波来到了本溪的南丰镇。只因为赵海波被分到这镇的国有矿山企业所属的技校教数学。那个时代进企业单位的待遇是高于事业单位的。就在赵丽霞从气氛中走出来，打算慢慢享用他的爱心午餐时，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敢这样肆无忌惮毫无礼貌地闯进别人办公室的，在这个学校也就只有校长孙雅丽。赵丽霞心里虽然不悦，但仍然不得不站起身，努力微笑着迎接这个老女人。
别客气，小赵，来坐。哎呦，吃午饭呢，你看我来的真不是时候。
孙雅丽带着她招牌似的无时不挂在她脸上的灿烂的微笑，假惺惺地说道，
啊，孙校长，您找我有事儿啊？
赵丽霞很讨厌这个老女人，更不喜欢这种假意的攀谈，她希望尽快结束这次谈话，因此才直奔主题。
怎么说呢，小赵呀，你条件相当好，业务能力也相当优秀，人还年轻，可是呀，哎，要大姐怎么说呢？
没事儿，大姐有什么您就尽管说。
赵丽霞嘴上这么说，心里暗骂道，
你谁大姐呀，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岁数了，臭老女人又起什么幺蛾子。
孙雅丽顿了顿继续说，
小赵，按你的条件和业务能力，按理说转正是没问题的，可是你知道咱学校已经有一个音乐老师了，这音乐课也不是主科，学校今年的名额有限，去掉那些接班的，还要照顾一下矿工子弟的分配情况，毕竟咱这是属于矿里的小学，因此你的转正恐怕挺难办的，我这个做大姐的为你好，提前透露给你一下，你再想想法子，如果实在不行就赶紧联系下学校，看看还能分到你们村做老师不，先在那儿干两年，等有了成绩大姐保证想办法给你调过来。
孙雅丽这一席话令赵丽霞呆在了那里，因为这不只是让她这个飞出农村的金凤凰再次回到自己努力了很久才出来的农村，更是因为如果这样她将和她的王子长久分开。现实原来这么的残酷，初出茅庐的赵丽霞一时不知所措，整个人愣在了那里。孙雅丽见到赵丽霞的表现心里暗暗好笑，站起身拍了拍赵丽霞的肩膀叹气道，
哎，大姐也没办法呀，国家就是这个政策，还好你还年轻，以后呀机会有的是，别往心里去， 想开点啊。
说完转身开门往外走去，突然又回头道，
对了小张，我儿子孙书伟师专毕业以后进修大专，提前毕业了，就分配到了咱们镇的教育局。他跟我说和你不但是校友，还是很好的朋友，要我带他提前致意，说等他回来请你去我家吃饭呢。
我想他下周末应该就回家了，到时候你可得来哟。
说完了这最后一句，孙雅丽慢慢地踱了出去，轻轻地关上了门，脸上依然带着那招牌式的灿烂微笑，只留下赵丽霞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办公室里。
赵丽霞这温暖的充满爱的午餐还能吃得下去吗？
下午两点教师浴室准时开放，四点关闭，此时已经是下午3:40，忙了一天的石磊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不过他只能是搬个椅子坐在休息室外面，休息室是他师父的家，显然此时他师父依然没有同意他进去。
哎，终于算是完事儿了，一会儿等那帮逼洗完收拾完浴池，老子就可以回家了。
一想到就快下班了，石磊感觉整个人都快乐了起来。
田香怎么从来不来洗澡呢？真想看看她卸妆的样子，鸡巴小娘们真会打扮，浓妆艳抹的，也不知道她哪儿学来的，不过这么一弄确实很好看。
80年代那时候女人可不像现在这样会打扮会化妆，而且很少有女人化妆。至于那时候化妆的女人啥样，大家去看当时的春晚自行补脑。突然有人拍了石磊的肩头一下，石磊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张红军。
啥事儿师傅？你一天不吓唬我能死啊？
石磊不高兴地问道。刚才好像有点笑脸的张红军一听石磊这话就不高兴了。
妈的死小子，老子是好心来告诉你，今天你可以早点回家，明天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来那么早，晚2个小时来就成，咋鸡巴不知道好歹呢？啊，真的假的啊？师傅我没听错吧？浴池你自己收拾啊？
张红军看了看表，爱理不理答道，
啊，我自己收拾，快滚蛋吧。
石磊心想，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啊，这老小子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管他呢，下班不积极，他妈的纯属脑袋有问题。谢谢师傅了啊。
石磊一边说一边往锅炉室里面走去。张红军急道，
你小子咋还不走啊？赖在这干嘛？拿东西洗澡。
石磊不耐烦地说，
哎，你身上有粑粑呀，天天洗，快走。
于是石磊就被张红军赶到了回家的路上。走在回家的马路上，石磊越想越气，
鸡巴老东西天天跟抽筋儿似的，就他妈一个臭临时工，等老子转正了看你还敢跟老子牛逼，你个老小子不就是跟孙校长有亲戚吗？有什么鸡巴了不起的？
石磊越想越气，忙活了一天了连个澡都没洗成，春天本就风大，这一路走来更是弄得灰头土脸。最后石磊决定还是回去洗个澡再说。
鸡巴老家伙，老子要你管。